好，问候弟兄姐妹，下午平安。我们今天会继续来学习《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我们开始之前，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下午的时间，主要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关于《约翰福音》的概论，主要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当理解的、归纳的，用清楚、清晰的语言，讲出来，啊，但是你话语里面的丰富，啊，也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可以进入你真理当中，啊，被你的真理所充满喂养，保守你的仆人，保守你众儿女，除去我们身体上一切的软弱疲乏，继续学习你的话语，使得我们得。以喂被喂养供，并且有属灵的力量，来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圣手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约翰福音，是一卷高产什么呢？高产这个。圣经京剧的福音书，哈，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大家经常耳熟能详的京剧，但是，它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的是，它不像其他福音书那么的叙事，它更多的是有很多的这种教导，很多的这种教义在其中啊，神学在其中。约翰福音可以说，你刚信主的话，你去拿这本书也可以读得懂。但是你想要去完全把它读透，却就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并且呢，约翰加尔文说，他一生写了很，他所写的这个圣经注释里面，其中对约翰福音的注释是他工作最大的啊，其中一卷书。他自己也说，每次当他以为自己到了这个约翰神学的底部，就发现脚下还有更深的水啊！约翰福音可以说对于就像游泳在海边一样啊，对于你这个你可以浅尝辄止啊，你去读的话，它的文字浅白，句子短小啊，甚至词汇量都没有那么多，你可以读表面的意思都可以读明白。但是你如果想要，去更深的去挖掘它，它也有你，挖不尽的属灵的丰富。所以约翰他用的词，都比较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光与暗、生与死、信与不信啊、审判等等。但是每一个他用的词背后，却都有很深的这个神学。约翰福音，它的核心可以说是第20章的第31节啊，就是这些事写下来，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的月节。但这也是我们学习神学的一个关键啊！我们学习神学并不是为了我们单纯的理性的益处，或者学习某些知识。神学一定要把我们带向对上帝的相信，对上帝的崇拜，我们生命对上帝话语的这种顺服，明白上帝的话语，把自己谦卑的。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所以这是学习神学的目的。当然，这个也涉及到知识论。知识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客体的，但是我们在讲对上帝的知识的时候，它不只是一种，你客体上说是某些像一个数据一样，像一个信息一样。我对上帝的认识是涉及到。对这个真理，这个道成肉身的互动， 能跟这个生命的交流，跟这个生命的团契合一，你在经验当中来经历这些知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明白很多的知识，但是你并不能跟上帝有属灵的关系的时候，你其实等于是还没有明白这些知识。所以这是对上次可能大家提到的一些知识，论上的一些补充啊。其实神是知识的源头，就意味着啊，不是说神那里有知识。神是知识的源头，是在告诉我们，你理解知识都是跟神有关系的，或者说都是从神那里才可以理解知识。没有圣灵的光照，你根本理解不了知识。你读完整个的旧约，你明白整个的旧约，你了解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每一卷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名。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你依然不认识基督啊，没有跟圣灵，跟上帝的属灵里面生命的这种关系，那么这属于你没有懂这个知识啊。这是在我们讨论这个知识论的范畴里面来讲，什么叫理解一个知识，不是说你有没有懂这些信息。有些人他可能连基本的这种信息也不懂，那样的情况是骄傲。有些人是他掌握了这些数据，但是他没有跟这个知识的源头，没有借着知识的源头，没有被这个知识的源头所光照，他也依然不懂啊。所以，我们是在谈经验性的知识啊，可经验的这些属灵的知识啊。当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学到的时候，真的明白的时候，我们是谦卑的。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就是说，让我们去了解这些一切的神学，最终是让我们得生命啊，不是让我们脑袋变大，不是让我们变得骄傲，是让我们得生命。这卷书的背景啊，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它是比较成书、比较晚的福音书，但是神学又比较深厚的，因为他处在他当时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约翰这个使徒呢，本身他是12个使徒里面可以说是死的最晚的，耶稣的当时的2个门徒，一个叫雅各，一个约翰，最早的时候跟耶稣，那他的母亲跟耶稣说，能不能等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的2个儿子，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他们是不是能喝？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在求什么，但耶稣在一定程度上在提醒他，我要想一个坐我的左边，一个坐我的右边，他能不能喝我所喝的杯？但是耶稣在一定程度上又在回答他：你这2个孩子呢，必然要喝我所喝的杯，我所喝的杯，他们也必然要喝。所以最后这2个使徒哈，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在12个使徒里面，一前一后啊，一左一右，为主殉道。雅各是12个使徒里面第一个为主殉道、最早为主殉道的，当然不算犹大啊。约翰呢是最后一位殉道的使徒。约翰就身上就有比较重的使命，要护教，要回应当时教会里面的各种的异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他在很大程度上会回应当时的这些哲学啦，或者世界上的这种错误的对基督的认识，它有很强的这种护教性。约翰福音这卷书呢，他关于他自己是作者是谁呢，他都隐藏自己啊。四福音书的作者都具备这样的一种特点啊。不过我们今天上午读的经文里面也会看到，他没有直接提自己的名字，他都是说那门徒，或者说耶稣所爱的门徒，21章的20节，他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教会传统，从早，最早的时候都一致认定，使徒约翰就是西庇太的儿子啊，又被称为雷子，是本书的作者。所以这位作者把自己呢隐藏在他的见证之后。他为了是让我们看到他所陈述的这个道，
约翰他本身也具备这样的资格，他是十二个使徒当中，在最后的晚餐里面靠着耶稣的胸膛的那一位，他见证了登山变相，克西玛尼，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陪着耶稣的母亲，耶稣把他的母亲最后交托给约翰，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他跟彼得比彼得跑得还快。最第一个到达了一个空坟墓，并且看见就信了的门徒，在21章的时候呢，他在提比利亚海边，早餐的时候认出复活的主，所以他是离耶稣很近，他是耶稣人性中最近的见证人之一。这本书的成书年代是在主后的85年。到主后的95年期间，大家普遍认为是在拔摩岛上，或者是在以弗所晚年这个期间写的啊。所以，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主后70年的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也面对早期这个诺斯底主义幻影论的这种神学的论战。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从第一章讲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其实这都是对当时的这种异端幻影论，的回应幻影论是认为耶稣只是看起来是肉身，但是实际上没有肉身，他是灵体所以约翰说不是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是亲手摸过，这道就是有血有肉的，所以约翰他是以这样的这个护教又宣告的方式，把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真实的血肉之躯，就是道肉身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上帝，看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怎样的。所以，他写作的目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20章的31节，是为了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此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改革宗传统对这一节经文的解读有很重要的强调讲这个信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次数，只达98次。他不管是名词的信心还是动词的相信，都是在强调一个在主里面持续的，不是一次性觉知的，而是一个持续性的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生命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被他特别多的去使用，强调的是一种永恒的属灵的，不是肉体上，而是一种有。与神相关的团契的相交的这样一种生命，所以这卷书是为了让我们信而得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他的目的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直接。我们看一下这卷书的主要的一个。框架，但这框架里面我们会选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1章的1到18节就是约翰福音整卷书的序言。这卷序言呢，18节，所以很重要。加尔文称它为整个圣经中最重要的段落之一。还有一个神学家叫 B.B. Warfield，称他为基督论的顶峰，也是整卷书的整个的提纲所有约翰要在后面展开的主题，在这18节里面都已经宣告完了从太初有道到第18节，恩典丰丰满满。1章第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等于是3个短句，是整本圣经神学含量很高的。 哎，有人花很长的时间在解释这一节的经文哈，这一句的话。太初，这跟创世纪一章第一节的起初，在中文圣经里面做了个区别。旧约用的是起初，新约用的是太初。但是，在英文，甚至在原文，原文新约就用的是希腊语。我们很难看出它特别大的一个分别，但从意义上，我们就知道这个约翰福音的。讲这个 in the beginning，它不是在讲一个时间上的开始，而是在讲开始的开始，先于时间的开始，这是道存在先于创造的一个宣告。他从一开始就要讲出这道，这 logos 就不是被造的。当然，希腊哲学里面也有这个词叫 logos，约翰使用这个词。那约翰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约翰就重新赋予它一个意义，约翰就更清楚的去用这个词来表达基督这个有位格的道，它不是在时间当中被生出来的，它是在时间之外，太初就已经存在了，它与父子灵是同为上帝，但是它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以前讲三位一体也特别讲过三位一体的关系，基督。是这个第二个位格，是为父所生，但是不是在时间里面，我们的概念上说，哦，他好像在父之后，因为时间是被造，而上帝他不在时间里面。我们上一次讲这个神学讲座也提到这神的无限，就是指神的无限，不是指在时间当中的永恒性，而是在时间之外的不受时间限制的上帝的一种属性啊。那这一句里面也有另一个词短语叫"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怎么让人理解呢？这个道与神同在，希腊语并不是在强调一种空间上的同在，而是一种亲密关系上的一种连接。道与神的位格间的相互面对、相互连接，这是三位一体的早期，最早期的一种神学表述，父与子是不同的位格，但是在永恒的关系里面却彼此紧密的连接。然后道就是神，这个大家就不，很难去理解，怎么道与神同在，道又是神？那道与神同在，那道就不是神。如果道就是神的话，那怎么道就又与神同在呢？这好像是变成了两个。所以在理解。这个约翰福音这一句话的时候，这个神是在，就是道与神同在，这个神是位格的神，那道就是神，这个神更重要的强调是神性本质上的神道的本质就是神道的本质具有神性。而神，他必然是有神性的，所以在这里大家尝试去理解，神只有那一位，所以你讲神性的时候，也必然是说那一位神他所具有的这个特点也好，性质也好，所以道与神同在是说道与这个位格性的神同在，可以说是父啊，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所描述的这个父啊，这个神不能说父啊，三位一体所描述的这个神，那道就是神呢，这个神呢就变成了这个神性，就是道具备神性，道在本质上完全等于神但在位格上与父有区别，所以这也是后来尼西亚信经和加尔文啊，不是加克顿信经所要捍卫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学立场，这个有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分享，我就不详细展开了。在这个序言里面，到第14节，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这个肉身在 当时的希腊语的意思里面是指血和肉，是人类脆弱性和有限性的一种象征。所以约翰选择这个词的时候，他不是用人或者身体，因为他要说的是这个道变成了人类这个可见的有血有肉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换句话说，道真实的进入了人类的一种有限和脆弱当中，这是约翰要表达的意思。他不是只是以一个有形的方式体现，而是以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的有限，作为一个人，他的这个，当这个软弱不是说我们所口中的那个软弱，说我们有罪那种软弱，而是人他，比如说他不能，他不像其他的动物那样的强壮等等啊这一类的软弱，它的有限性啊。而耶稣是以这样的一个形象住在我们当中啊。约翰说，耶稣是真正的会幕，是神在人间居住的形式。所以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它就是来自于会幕这个词。从旧约以会幕来代以色列中间，以会幕来代表神与人同在，到新约就是以神基督住在人间来表达基督，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与真理，在希伯来传统里面，对应旧约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慈爱和信实。神的慈爱的彰显是恩典，神的信实的彰显是真理。这也是在出埃及记的36章，摩西，神对摩西启示自己本性时所描述的，约翰在耶稣的身上，同时也描述了神本性的彰显。我们在理解这个恩典和真理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我们把恩典和真理当成相对的。其实，在一章后面的，这是我刚刚读的是14节到16节、17节。都是讲到恩上加恩，其实律法跟恩典它不是相对的。我们所讲的这个律法，就是说神借着摩西所赐下的这个律法，它跟耶稣为我们赎罪、付上代价啊、复活所赐下的这个得救的恩典，它并不是一个相对的。就是说有恩典就没有律法，有律法就没有恩典。凡是说你教会比较严肃、比较多的在比如有教会惩戒啊，在信徒的生活上有很高的这个严格的要求了，大家都会说哦，这叫律法主义啊。你说教会你来聚会的时候，你强调你的穿着啦，强调你参加教会的一些这个 manner 啊，这个礼节啦，有的人会说这是一种律法主义，但是其实，这是完全对律法主义的无知啊！律法主义本身是在强调一个人，他想借着遵行律法得救，这是律法主义的本意啊。后来呢，律法主义也可以指导有人把神的律法扭曲了，变成了人的律法。耶稣基督在世上从来没有反对以摩西的律法，他反对的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扭曲了摩西的律法，他用人的行为代替了摩西的律法。这是耶稣所反对的，而律法本身，我在讲之前，其实我也有跟大家讲过，讲十诫的时候就提到过，律法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那什么叫恩上加恩呢？就是在律法的，在神赐下律法这个恩典当中，让我们明白他的道。然后恩上加恩就是神又赐下了基督，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遵循这个律法，这个律法是清楚的，告诉你神是怎么样子，这就是恩典。但是你又不能遵行，所以赐下基督来替我们遵行了这一切，所以这是恩上加恩。这个是像 D. Carson 解释这个恩上加恩的时候啊，他说不是恩典的重叠，而是恩典的更新，是这个恩典代替了原来的那个恩典，它不是一个相对的，不是反对了原来的那个恩典，不是把原来的恩典推翻了，而是这个恩典 包含了原来那个恩典，并且比它更大。啊，因为耶稣是满足了所有的律法，耶稣并不是推翻了所有的律法，耶稣也不是否定了所有的律法，耶稣是满足了所有的律法，成全了所有的律法，所以这是恩上加恩啊。然后我们在它里面一同来领受这个恩典，所以恩典与真理是平行的。真理里面必然带有恩典，恩典里面你必然带出真理来。所以你在教会生活里面。你出于对罪的纵容的时候，那就不是恩典，那就叫纵容，那叫放纵，那叫与罪同流合污，那叫行淫乱，啊，那不叫恩典啊。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啊，他犯罪了，我们不要讲他犯罪了，我们我自己犯罪，我们跟没看到似的，我们就称之为恩典啊。我们去指出来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啊律法，或者说称之为这个有真理啊，没有恩典，其实不是的啊，真理和恩典是并行的。同时，你真的去指出教会的罪的时候，你要付上代价，像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一样，啊，你要有舍己的心。你的目的不是为了羞辱别人，而是为了使他脱离罪的辖制。所以，我们现代人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对真理、恩典和真理的理解上，需要被纠正。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以自己的标准来理解一切，所以这个恩典和真理，它在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丰丰富富的体现出来，就是他以肉身显现，他愿意进入到我们的软弱里面，成为我们的样式，所以这个软弱，大家不要理解成，我们犯罪。因为我们口里面犯罪的时候，我们说软弱，比如说，哎，你怎么好久不读经了啊？软弱了，这种软弱是犯罪，就是我们得罪神。这不是说的耶稣所说的这种软弱，耶稣所说的这种软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会耶稣会生下来，他会像一个婴孩，他需要别人照顾，他需要别人喂奶，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呢，他会哭，他会饥渴，他会饿。他会也会面对一样所有的这种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啊，这是他的这所说的这个肉体的软弱。所以在整个的序言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从一节到18节，其实它都有对应。我这儿没有把这个表格。放到这里面啊，有放到这里面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对应啊。但是我可以简单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章呢，其实在整个全书里面就对应第5章啊，对应第8章58节啊，里面所有耶稣与父同等的宣告，像4到5节呢，就对应耶稣使瞎子看见啊，比如孤，因为4到5节是在讲光。10到11节呢，是在讲世界不认识他，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可以对应12章，人对他的拒绝。12节到13节呢，讲到凡接待他的，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是靠血气，乃是从神生的，是在讲重生、拣选，上帝的保守。14节是道成肉身，有恩典，有真理，紧接着就是。17节恩典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我在下个月的1号会在新加坡有一个教会的布道会，他们给我的经文就是讲，要让我从16节17节去讲恩典从哪里而来啊。而这一节经文就是可以说是整卷约翰福音的救赎论的框架，让我们理解什么是恩典，这个恩典跟律法的关系。从来没有人看，对18节，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对应约翰全书的整个的启示论。但第14章第9节也提到了，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这是都是有所对应的。我们会选其中的一些重要的部分给大家有一些介绍。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它里面提到了7个的神迹。他并没有用马可的神迹，像马可使用"神迹"一个词，他是用 约翰福音是用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他用的是记号这个词，sign 这个词。所以你知道约翰他所用的这个神迹的重点，不像其他福音书，其他福音书用到神迹的时候，都是用那个词是，其实它那个原文是能力，dynamis，它是一种 dynamis，是一种能力。而约翰福音使用神迹的时候，它都是用这个 sign 所对应的这个希腊语叫 semion，这个希腊的词是记号，所以它的重点是指，不是为了让人看到耶稣的能力，当然他有能力，但是为了让人看到他所拥有的这个弥赛亚的记号，是神的记号。所以约翰把这七个记号放在他的书信里面，他都有他的这个意义哈。比如第一个水变酒，在二章记载的这个水变酒，迦拿婚宴上水变酒，它指向的是弥赛亚的宴席的开始。当然，圣经当中也多次使用婚宴来代表、来象征啊，它背后那个实体其实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是新约的恩典的整个的转化。还有第二个神迹是医好大臣的孩子，他让我们理解的一个神学是信心不依赖感官，因为耶稣连去都没去，直接远距离凭信心医治了他。第三个神迹是医好 B 市大池的这个病人。38年在那里没有走路，耶稣命令他起来的时候，他起来走路。在这里是耶稣具有赐生命、审判，是安息日的主啊，这样的宣告出来。然后六章喂饱5000人，5饼2鱼啊，来表达耶稣是生命的粮。他也同时在那一章宣告了我就是生命的粮。第六章16节、21节是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你能想象到什么？创世纪第一章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彰显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主权在混沌之上。第九章呢，1到14节。整章构成，这个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神学叙事，就是他医好生来瞎眼的人，显明耶稣自己是世界的光，不只是说肉体的眼睛能看见，更重要的是他要使属灵的，使人属灵的眼睛能看见。所以在最后的一个神迹是11章的拉萨路复活，他在同一章也宣告我。就是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也是今天这个主题，耶稣是复活的一个根本。他本身就是复活，他本身就是生命。所以这七个神迹呢，这七个记号，它是递进的。从约翰的这些记录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神性。借着这些记号越来越彰显的时候，其实那些跟随他的、看到他的这些人对耶稣的反对也是越来越激烈的。所以从11章53节，就是拉撒路复活后，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最后的神迹最大，死人复活，但是呢，却引发了最大的拒绝，甚至他们决心要杀害耶稣。所以，从约翰福音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迹本身并不能产生信心。今天很多人愿意在神面前求神迹，很多基督徒，很多这个灵恩的信徒，就是要求神迹。我们做见证也是各种神迹，但是神迹本身能使人产生信心吗？我们从这卷书里面，我们看到神迹不会让人心柔软和改变。 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一开始，当耶稣这个五饼应该是五饼二鱼之后，然后这些人跟随他，约翰说，耶稣就不把自己交给他们。耶稣也责备那些找寻他的人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得饱了。啊，你们从神迹也得到了这些震撼，但是你们所寻求的依然是自己的益处。你们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相信，你们是想把上帝变成你的仆人。所以，这些因为神迹而来的教会的，他也必然因为神迹的消失而离开教会，因为他本身不认识基督。”真正的信心，它不是来自于这些外在的，是外在的东西，而是来自于信，来自于圣灵的工作。所以，改革宗神学对于神迹布道，什么现在你要到国外，依然还能看到很多这种动不动就是医治大会，然后这个烈火特会，但这个都是一个。把上帝的道降低权威的这样的一种聚会，改革宗是相信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你所有的信心，道是你产生信心的工具，圣灵是你产生信心的源头。所以，你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你必然因着这些外在东西的消失而离开上帝。这是七个神迹啊，七个记号。约翰福音还有七个我是，也是约翰福音最经典的七个神学宣告。I am 啊，七个 I am，ego me，ego me 是希腊文，ego I me 是 I am 是 I'm is 啊，I am。所以约翰就是特别使用那个 I am 啊，我是这样的方式来宣告耶稣基督就是神本身，就是上帝自己。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对上帝最初的认识，起是来自于出埃及记，上帝向摩西启示自己的时候，摩西问我应该告诉他们是谁，神说 "Ego am"，当然是用希伯来语啊，我们相信用希伯来语，神是说的是 "I am who I am"，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我所是。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他说当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是 "I am"。我是，所以当约翰写这些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耶稣在讲我是谁的问题，而是神是谁，我是神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在这个比较明显的啊，8章58节，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原文其实是就是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ego am me，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I am。犹太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立马拿起石头就要打他，因为他们听懂了，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你在说你是上帝。他不是说他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存在，他是用神圣的宣告来宣告自己的神性。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几个我是啊，第一个是我是生命的粮。从第六章35节，五饼二鱼之后，我是生命能量。第二个我是世界的光。第三个是我是羊的门。第四个是我是好牧人。第五个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第六个是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第七个我是真葡萄树。最后是与基督联合。这七个宣告也是约翰整个基督论的大纲。它是生命的源头，是属灵的启示，是唯一的通道，是牺牲的守护者，是死亡的征服者，是唯一的路径，是唯一我们可以借着联合的一种根基。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就是神。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意味着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上周跟一个老太太传福音，老太太，我跟她说，你除了耶稣能救我们，没有人能救我们。老太太说，你不要这么说，你这么说是不对的，你说的太绝对了，所有的宗教都一样。 我说你不能这么说。他说我不能这么说。我说你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所有的宗教里面没有人为你死过。我说为什么耶稣能这么说呢？因为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他说你说的太绝对了，你说的太绝对就不对了。所有的宗教都差不多，都是让人向善的。我说不对，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绝对的一个论述。你要说等于三就是不对，是吧？所以真理都具有它的绝对性。你不是说我们太绝对了，是真理它具有绝对性，具有排他性，因为只有它是真理。如果你承认耶稣是真理，你就不能承认其他人还是真理。如果你承认耶稣是道路，你就不能承认除他以外还有别的道路。所以，其实，在今天你会看到这些自由的、相对有自由环境的这些国家，哈，他们甚至，当然我还没有遇到啊，但有人跟我说，他们在甚至去这个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办养老院，你都是教会的养老院，你要去那里讲道，你要讲除了耶稣以外，你不可以有，不能有别的道路，啊，只有耶稣是真神。他们的负责人会跟这个传道人讲谈话的，说你不能这么讲啊，虽然咱们信这是对的，但是你公开在这里讲道不能这么讲，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宗教。所以这是一个有多元的宗教的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走向，它不要人这么样去宣告，但是耶稣的这种 I am，他自己这样的神性就否定了其他一切的救赎。再往下看约翰福音，他所讲的啊，特别是也是改革宗神学。的一个特点啊，当然我不能说改革宗神学就是这些，我们自己也不要把改革宗神学当成只有什么拣选、重生和这个预定啊。那约翰福音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内容。我也盼望我们在这只是救恩论的一个特点，你不能说改革宗神学就是啊在讲预定了、讲重生了、讲信心了、讲拣选不是的啊，改革宗神学是极其宽广。约翰福音在这里呢，他比较多的会讲到神的主权、人的责任，并且他也表达的很清楚，别的讲重生，三章讲重生，尼哥底母夜间夜访基督啊，询问他关于重生的教导。耶稣用一个比喻，哇，这个比喻我们要拿出来讲，太丰富了。他讲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那你去思想为什么先用剑后用镜？他用这个比喻，用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重生也是这样啊，他用重生这个词来讲人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被生过，但是我们每个人对生都不理解。重生为什么神要用重生来讲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呢？因为你肉体的出生就不是你决定的，你不能决定我3月4号生还是我5月3号生，因为你是被动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你不是你决定，是被动的，是圣灵要生你。那怎么生你呢？我们不知道。但是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它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知道。但是它生了我，我们能感受到风。我如果重生了，我知道我是重生的。但是我怎么重生的？具体的过程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圣灵是重生了我。什么时候重生的？我也很难掐住那个时间点。但是我知道我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我就知道我已经重生了。所以这，当然这个比喻含有更丰富的意思，让我们去挖掘啊。但这里面的重生、预定啊、上帝的拣选，已经在这里很清楚了。人不是由着自己的决定和理性来信主的，因为你若不重生，你都不能见神的国，你连神的国在哪你都看不着，你怎么可能说我要觉志？你觉什么志？你只有先是被生了。你才能看见，你看见了，说明你生了，而你看见了，你就一定想进去，因为神的国，它是好美好的。你如果看见了，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如果看见了，我们肯定想要得着，我们不可能说我看见了，我看见那个美好的，但是我不想拥有它，我不想接近它，那说明你没看见。你看见了，就必然想要进去啊。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有极丰富的，从上帝，到上帝的主权、拣选，人完全的这个堕落，但是这里面依然有人的责任。 加尔文5:1的这个 tulip 啊，tulip 就是郁金香五要点啊，在约翰福音的3章，直接支持人的全然败坏和不可抗拒的恩典。啊，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没有能力。你是没有能力进入神的国，也没有能力见神的国，更没有能力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重生和信心到底什么关系？你是先有信心？然后你才重生，还是你重生了才有信心？这个经文已经给我们答案。重生是圣灵主权的工作，圣灵生了你，你才会有能力去相信，神才让你借着信心去，借着信心来领受这个祝福。就是其实说白了，神给了你属灵的生命，同时神也给了你领受这个属灵的祝福也好，属灵的遗产的工具，而这个就是信心。然后在6章35节到65节呢，讲到的是拣选，拣选。约翰福音很集中的讲拣选的教育的段落。但是也可以说是有争议的段落，有争议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不相信拣选的人的争议，而我们相信，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没有争议。5饼2鱼之后，群众来找基督，基督看穿他们的动机，把他们引向一个主题：基督启示自己说他是生命的粮，必须吃他，吃了他才有生命。紧接着到6章37节，凡父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啊，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完成时态。他指的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或者说他在表达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已经绝对性的，像已经发生的事的确定性是一样的，所以他是用一个完成时来表达父的拣选的行为已经发生。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拣选的确据，确保被拣选者来了必不会失落。不失落的原因是什么？我不丢弃他。38节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是子对父的顺服。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们复活。6章39节，这是拣选和在拣选里面的保守。所以这个5:1里面最后叫信徒勇猛保守。当然也有另一个从信徒的角度讲，叫信徒永远的坚忍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就是信徒永远的坚忍。信徒永远坚忍是因为神的保守，或者说神的保守体现在你不会被撇弃，就是你在基督里面的坚忍，你经历患难，你不会丢弃你自己的信仰。基督因为基督没有丢弃你。6章44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在约翰福音的12章32节，耶稣也用同一个词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到我这里来，万人来归我。”这个吸引啊，是一其实是非常有主权的一种决定性的拉力。父必然把属神的人带到他子面前。当子被高举的时候，那些真正属神的人也必然认出这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然后6章的64节、65节连续说了2件事情：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不信不是证明神拣选失败了，不信是证明他们没有在父所拣选的范围之内。接下来，大家的反应是，门徒中许多人听了就退去，不再跟从他了。这是在约翰福音当中的一个大拒绝的一个时刻。耶稣从此转向12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我们知道你是神的使者。”注意，彼得在这里不是说我们拣选跟随你，他是说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属于谁呢？这里面 已经体现出他所表达的一种我是属于你的。所以拣选是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主权的伟大，以及上帝主权的这种确定性。但拣选并不是成为我们不传福音的一个原因啊，它应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动力。因为若没有神的拣选，你传福音有什么意义呢？你传福音人能信主吗？你用你的智慧，还用你的手段能让他信主呢？我们正是因为相信上帝拣选，我们正是因为相信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他的怜悯，拣选了那些他所预定的人，必然会被拣选，必然会因着听神的道而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勇敢的传福音，我们积极的传福音。所以你不会因为传福音没有被人拒绝而绝望啊，不敢再传了或不要再传了，因为你知道你传福音的方式是在让神的羊听神的声音。有人拒绝你是正常的，有人回应你也不是你的功劳，因为这是神的拣选。所以你会看，你要真的明白这个拣选的教义的时候，你所留存下来的是一种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感恩和更有活力的一个生命。13章到17章呢，可以整体来说是一个告别性的讲论。然后耶稣在17章呢，也以一个大祭司的身份为他的教会祷告他也亲自的告诉教会，将来圣灵会领到他们，也介绍圣灵是谁这里面一些的细节我们就不展开讲了，比如这里面有耶稣给他们洗脚耶稣具体的介绍圣灵是怎样的，圣灵的位格耶稣用保惠师来称呼圣灵保惠师什么意思的？安慰者他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扶持，成为我们的辩护我们就不挨着看这部分了，我们后面看15章的1到17节，就是耶稣宣告自己是真葡萄树，信徒呢是常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呢就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这是讲到信徒与基督的联合，这也是改革东救恩论的核心概念，加尔文称之为主要恩惠，叫 principal grace 所以这第15章所讲的这个葡萄树的意象，就把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概念讲得很清楚，枝子的生命、养分、结果子的能力，虽然在这个枝子上，但是全部是来自于它与葡萄树的联合。枝子不是独立的生命体，只是被树临时附着的宿主，枝子才可以结果子。住在我里面这个词，这个住字在约翰福音也使用了40次。它不是一个偶尔性的探访，而是一个持续性的居住，一个生命的连接。你想要有这样的生命，你就需要不断的连接于这位救主。17章，关于大祭司的祷告，大家可以自己再去读一读我们到18章、19章。约翰最后讲到了基督的受难。约翰主要的描述角度呢是基督是好牧人，并且是一个主动舍命的好牧人。他与其他3卷福音书的不同，就是要突出基督的主动性。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事件比如说在18章的这个3到8节描述基督被捕的时候，他们来找耶稣。兵丁问谁是耶稣？耶稣直接说：“我是。”当基督说“我是”的时候，他们往后退，扑倒在地上。他主动的让自己被捕，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耶稣也宣告这样的话：“若不是上头来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我为什么能让你办呢？是因为我主动的。”包括在19章28节到30节，在十字架上，耶稣知道各种事。这个已经成就了以后，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渴了。他便后来，约翰接着描述说，他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给神了。 啊，交付这个词，我以前有时候讲到的时候也会说，这是基督主动的交付。耶稣不是因为在十字架上血流干了，被折磨的，被折磨死的，耶稣是亲自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的。啊，只有耶稣能这么做，我们是做不了的。其实有现代的，就是近现代的医学去研究耶稣整个的受苦，耶稣整个的折磨，到耶稣上十字架，任何一个正常人。到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再有耶稣的那种反应。其中一个反应就是耶稣大声的喊着说：“啊，耶稣大声的喊叫。”他说：“一个人如果经历整夜的这样的折磨、鞭打、羞辱，背着十字架要到各个他山上，这个人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力气喊出来了。他如果有力气喊出来，说明他依然有生命力啊。”这是现代医学了，当然我们不是说靠着现代医学来证明圣经本身是对的啊，因为圣经本身也是他用这个词，他把自己交付了，他是那个主动把自己生命献上的基督。然后最后一个词叫成了，约翰在19章30节成了这个词，在这个希腊语里面，它有一个很强的意义，是代表债务付清了的专用词。在这个祭祀文化里面，献祭完成了的标志也是用这个成了。耶稣并不是说我完了，他是在说赎价付清了。十字架是他自己使命的完成。20章21到21章是最终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当然有很清楚的证据，这些证据，我们也。在马太福音也多少都讲过了，包括多马的疑惑，但是神蛮有怜悯啊。神今天上午我也讲到神主动的寻找，神的复活，神主动的去显现啊，都是神自己做成的工作，并且在最后21章，耶稣对彼得的那个恢复。啊，那是最感动的、最感人的，3次的问他，彼得，你爱我吗？我有时候想，耶稣到底缺爱吗？我们去问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丈夫或者妻子，你去问你的对象的时候，你说你爱我吗？我们一般问这个话的人呢，是一个缺爱的人会这么问，你爱我吗？我们希望对方来爱我们。那你觉得耶稣在这里问，耶稣是一个因为缺爱而问的说，彼得，你爱我吗？基督是一个极其的需要爱的这样一个人，他在表达一种他需要人的爱吗？这个就为大家去默想啊。同样是这一句话，当基督用的时候，他到底如何来表达？当然，这个如果大家听这段经文多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所用的爱跟彼得所用的爱也有分别。当然，我认为这不是，这其实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但有人在这段经文上以这个去做发挥，我觉得你去做这个发挥也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耶稣他想要重点表达 agape 爱还是 phileo 爱？这是不是耶稣要重点表达的？大家可以去默想。啊，你越默想，你可能越能经过，这样的一个思想上的话语，才能理解为什么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依然给这样的一个门徒，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对话，并且又把使命托付给他。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整体的，内容以及它的一些的重点啊，我们在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主题都很丰富，神学性很强，基督的神性、道成肉身、重生、拣选、信心、永生啊，光暗、光与暗、联合，最后的荣耀，荣耀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都出现了42次啊，所以你会看到这卷书极其的丰富啊，盼望大家可以以这卷书啊，常常作为自己灵修的。书卷多读，明白了以后，你不要说我读过了，就读过了，读过了你还可以再读，因为它依然有很丰富的、深刻的内容，值得我们去学习。 所以约翰最后总结了一句话，就是21章第25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写出来，我想我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我当时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耶稣一生33年，你就录下来，那全世界也盛得下呀，怎么就盛不下了？其实你依然是看到约翰所不是不只是从人性上来讲这句话，他是从耶稣的神性上来讲。耶稣曾经宣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直到如今。”你如果真的认出耶稣，知道他怎样做事，你会看到他是这个世界的开始，是这个世界的结束。这个世界因着他而存在，这个世界才是因着他而被造。所以这是他的无限性，这也是他的神性的彰显。啊，然而，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好，我们愿福音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留给大家更多的去阅读和思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啊，请诸位一同起立，我们做今天聚会一天聚会的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这一天的敬拜，公共的崇拜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对你的崇拜还没有结束。我们聆听你的话语，阅读你的话语的时间，今在这个时候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用余生，用我们的生命继续来认识你，还是不够的啊。而这最美的恩典，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与你相交，用我们的一生来经历。你的丰盛，经历你的恩典，主要愿你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啊，如同那尝到蜜一样甘甜，来体经历你话语里面的甘甜。也愿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中间每位肢体，保守我们的脚步。也愿你在佛山伯特利教会，来大大的动工。来兼顾我们的信心，也使得更多的灵魂被带到你的教会当中。也愿你按照你的旨意呼召，那真正属于你的，也兼顾和装备，你呼召他在各样的职分上来尽上自己本分的职体。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把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如此的仰望，都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以主祷文结束哈。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感谢主的恩典，愿上帝赐福大家。
谢谢周末。